如果能够在我们这一生真的能够理解佛说的真实意的话，这在我们这个无始以来轮回里头啊，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就是从此你就找到正法了，找到正道了，你就肯定会解脱了，你就肯定能成佛了。但是这个世界上呢，就是有无数的人呢，就是走不到这一步上，哎，现在还在黑暗中摸索，学这个这个学那个，都是想获得快乐，获得幸福，目标大家都是一样的。哎，有人告诉你说学科学就能幸福快乐，哎，有人告诉你说学气功就能幸福快乐，有人告诉你说这信这个就能什么，很多路子我们呢无始以来我们都试过都摸过，最后终于摸到佛法这儿了。所以摸到这个机会啊很不容易，抓住这个机会，如果你真能听懂佛法的核心意了，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质的，就是在这个就是整个轮回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你找到正法了，找到路了，找对路了。佛法的路是什么？佛法的路也非常简单，说起来非常简单，理解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说佛法的意思是怎么个简单法呢？佛法就是告诉你说，面前是梦，梦里的都是空，你从这个梦中醒来，你就是初地菩萨，你初地经过十地的修行，你圆满了，就是佛。佛就叫觉者，就是从这个生死长梦里头彻底觉醒的人。佛教就讲这么很简单一个道理，面前是梦，面前什么，梦里头都是空，这个谁都知道。关键就是我们，我说了，说起来很简单，理解起来不简单。不简单在哪儿？梦中的人呐，他都感觉自己没在梦中，是在真实当中的。你想一下，咱们在梦中的时候是不是这样的感觉？你在做梦的时候，梦中人都没感觉那是梦，都感觉自己是在真实当中的。只有什么时候才感觉到那是梦啊？就是醒了去回想的时候才感觉，那么奇怪，我怎么在梦中会认为它是真实的呢？是不是啊？梦我们回想的时候都觉得那个梦是很奇怪的，很那个不合逻辑的，很那个就是很多非常莫名其妙的事情结合在一起。可是呢，你想一下，你当时在做梦的时候，不管你后来醒来之后你回想那个梦是多么的奇怪，你在当时在梦中的时候，就是你在那个非常奇怪的梦中的时候，你根本不觉得一点奇怪，你觉得那就跟真实是一样的。佛经学难就难在这一点，就是正好我们现在就是在梦中的人，我们感觉我们这个梦啊非常的真实，一点儿都不奇怪，哎，就觉得结实的很真实。梦中人都是这样的感觉，只有醒了之后他才会，那就根本就不用说了，一醒了回，不管你当时梦多那个美，哎，你都知道那是空。现在知道这个佛法难理解，难在什么地方了？就是梦中人他要想知道证明面前是梦啊，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呢，佛说的是实话，佛说的是说《金刚经》就是最后5000字讲完之后，佛总结一个颂的，说我整个说个什么意思啊？佛说就是告诉你，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就讲这么一句话，这就是金刚经。哎，佛说的确实是说这一切就是梦。哎，心经也是告诉我们这个，说观音呢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什么照见啊？大智慧，般若智慧一升起，照见像光明一样照见五蕴皆空了。五蕴是什么呀？就是我们这个梦，五蕴一空就是梦醒了。所以他说远离颠倒梦想， 心经也是告诉你说，我们五蕴就是个梦，你照见五蕴空了，就远离颠倒梦想了。远离颠倒梦想，就是你成了觉者吗？你醒了，哎，你见到真实了。所以啊，整个佛法的意思全是这一句话，就是说面前是梦，哎，你醒了你就度一切苦，梦里的什么烦恼什么灾难，是不是啊？你梦都没了，他怎么还会有烦恼灾难呢？必然度一切苦。所以佛法呀，它的特色就在这儿，它是唯一一个提出来真能解决我们生死轮回问题的，真的能让我们脱离生死，哎，超越生死轮回的境界。因为什么？他说这是梦，你梦一醒当然超越生死轮回了，彻底解决我们的一切烦恼一切问题，只有佛法是这样的。你看其他的，不管刚才说的科学、气功、道家什么，就所有的基督教，你都是什么呀？都不说面前是梦，都是把面前当真实的。你如果把面前当真实，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去想一下，西方现在在最近二三百年，由于英国的工业革命，科技突飞猛进，现在呢，西方文化在世界上是强势。实际上在这个东方西方各个文化里头，西方文化呀是一个层次最低的文化，是一个效果最糟糕的文化。怎么讲？西方文化它的核心是解决人跟自然的关系，所以它一直就是人怎么征服自然，所以它就这个科技非常发达，就是走的这个路子。这个路子一会儿我们再说其他的层次，你就知道它层次最低了。我们先说它这个方向的错误。因为我们说了，我们人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幸福快乐，他认为啊，我提高效率就能幸福快乐，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思路。因为什么？因为我们人呐，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你提高效率，他的欲望就会更大。人的贪嗔痴啊，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人的贪嗔痴是一个错误，这个是一般人认识不到的。因为我们现在学了佛法，看一切问题看得非常透彻，所以能把这一切的位置跟你说得非常准确。人的贪嗔痴的方向是错误的。西方文化是发展科技增大效率，就是增大我们贪嗔痴的效率。我们贪嗔痴的效率越高，对自然的破坏越大，地球的资源越不够用，然后人跟人就开始竞争，就开始发生国家战争、世界大战。新的帝国主义力量强的就要从老的帝国主义的手里夺殖民地，所以西方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世界大战。哎，因为它再没有更高的效率了，如果有更高的效率，它可以摧毁地球，它去再占领这个火星，占领找其他的哈。现在这个也是方向啊，你看现在美国什么都是在搞这个，就是把人弄到火星上去。人的欲望是没有止境的，提高效率，你再把地球上的战争你再发展到星球大战去，一样，人们会幸福吗？越打越惨。所以现在这个世界这么糟糕，就是西方文化造成的必然恶果。这是第一个层次，西方文化它是研究人跟自然的关系，要人来征服自然，要提高人征服自然的效率，结果就现在地球的开发都不够开发了，就是效率太高了。现在在几十年，地球上所有的资源就是几十亿年积累起来的那点石油啊、煤啊、什么天然气啊、什么宝石啊，我们科技发达呀，全给你找出来，全给你挖尽，哎，地球就没法住了。这就是西方文化的结果。然后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主要是中国跟印度两支。中国文化的核心放在哪儿呢？ 它放在怎么研究人跟人的关系，人怎么相处。哎，人字儿是核心嘛，一个立人一个二，哎，就是讲两个人的关系。它的核心就是你把人际关系处理好了呀，人就能幸福，就能快乐。他抓的这个非常的直截了当，抓的非常核心。实际上我们人在世上处理问题，一切问题的核心就是人跟人的关系，你能不能处理好。处理的好你就和谐，就这个社会关系什么人际关系，就是人就能生活的要和谐幸福快乐。哎，处理不好，就像西方那个，那就是一直打到今天几千年。哎，基督教伊斯兰教两大教圣战，东征是西征，现在你看现在大仗小仗核心就是这两个教在打。这就是西方文化，就是征服自然。哎，我抢你的地盘，你抢我的地盘。东方文化是研究人跟人的关系，中国文化呀不赞成发展科技，他认为那是什么呀，偷机取巧。哎，要研究人怎么做圣贤，怎么调整自己的身心，怎么处理好人际关系，这样它就是一个和谐社会。如果是按照中国这个路子来发展，就是没有西方那个路子，现在的地球是什么样，你想一下，就是人际关系很和谐，全地球都是绿色的。哎，他不提倡那个，就是说提高效率提高效率。中国文化，中国古代也有科学家，现在发的那个量子卫星就叫墨子嘛，墨子就是研究科技的，但是后来很多圣贤啊斥责这个。哎，就是所以如果按照中国文化发展，这个人类到现在啊还是跟古代差不多的环境。哎，然后呢整个人际关系，你看中国几千年除了这个几百年一次改朝换代，社会都是很稳定。哎，一千多年以来，从汉唐以来，中国是世界文化中心、科技中心、政治中心、经济中心。世界四分之三的科技发明在中国，四分之三的经济重心在中国。几百年前的欧洲非常落后，非常原始。所以中国是一个非常早熟非常成熟的人类社会，但是呢被这个拙劣的文明，就好像说人打不过动物。哎，他专门研究怎么打仗，所以被这个低级的文明在近代打败了。哎，所以现在中国人呢就是从五四就有点懵啊，好像就是这个坚船利炮好像就是成了真理了。哎，实际上中国文化才是比它高级的文化，就是什么呢，重点放在研究人跟人的关系上，不是人去破坏自然。哎，人跟人的关系处理好，这是国际社会一个国家的社会，一个家庭，一个人能够过幸福过快乐的关键。中国文化比它要高明的多，要先进的多。不是说谁嘎的肉多谁壮谁就是先进，如果是那样的话，那豺狼虎豹就成先进文化了，对不对啊？你一个人哪能打过豺狼虎豹啊？哎，不是那样，这才叫文明，这是第二个层次。印度文化呢，重点放在哪儿呢？研究人跟神的关系。哎，印度你看到现在那个社会，印度人都是特别信神，是吧？哎，人们跑到恒河里头去洗，说洗就能把这个业罪业洗掉啊，信神信得不得了，整个社会是都信神，甭管信各种神，他那神也数不清。但是呢他那个层次啊就更高，怎么呢？他看得更远，他相信轮回。哎，这样呢 他处理事情处理的就更好。因为印度社会也非常稳定，印度社会贫富差距非常大，但是他非常稳定。为什么？穷人知道我为什么穷，因为我前生没有积下财富。我要想变富，那我这一生呢就努力来积累财富，我就可以变富。他没有怨言，所以那个社会非常稳定，因为他看得更远。印度还出了一个佛陀，佛陀这是终极层次，就是什么呢？他解决世间跟出世间的关系，他发现面前是一个梦，你从那个梦中一醒来，一切问题彻底解决。这样的话，就是佛教跟其他的所有的佛教之外的分成了两大层次，就是其他的都不知道这是梦，都把梦里当真实，想在这个梦里获得究竟的快乐。你想怎么可能呢？梦里本来是没有的东西，是空，是心造出来的一个假象。你把心造出来的假象当真，你去使劲的改造它，你说你能改造好吗？因为什么？你看到什么样的假象取决于你心是怎么想的。他不去，你看现在人们是不是都是这样，他不重视自己的心怎么想的，他认为人心怎么想的无所谓，他重视这个心外的现出来的这个假象，是不是啊？你看我们所有的功夫，气功就是怎么打坐，怎么锻炼这个身体，认为人就能好，没抓住根本。你造业，造的什么业，决定你有什么样的身体，决定你有什么样的命运，决定你得什么病，决定你活多大，决定你长多高，决定你长什么样。你在心外下功夫，就好像我们说你赶牛车不打牛，使劲打车，多傻。我们现在所有把梦中当真实的全是这么傻，全在打车不打牛。牛是谁？牛就是你的心。实际上你只要改变你的心，你的梦自然就改变了。这个在佛教里头，这个事实太多了。四个层次讲完了，现在就落到一个什么呢？还是一个字儿，说佛法讲了一个什么？讲了一个，或者一个字儿，或者叫梦，或者叫空。佛门不是叫空门吗？现在说了啊，佛教的道理简单不简单？说面前是梦，醒了就解决一切问题，很简单。难在哪儿？难在我们，他为什么说面前是梦？我为什么感觉这么真实？他为什么说梦？他能不能在让我现在在梦中就让我相信这是梦？这难就难在这儿。在梦中的人呢，他不相信是梦，他感觉就是真的。你能不能我现在就在梦中让我相信是梦？佛呀，有无数的方法，就看你学不学。像很多人学学学，最后从梦中醒来了，最后这个成佛了，也有前边有无数人成佛了。他们靠什么呢？就是靠学佛经，就是学学学，学明白了，学懂了，相信了。醒的方法很简单，醒的方法是什么呢？我前边上节课讲过啊，醒的方法是你在梦中加强清醒意识，就是说这是梦，这不是真的，这是空。老说这种破坏梦的话，这个话积累多了，力量强了，梦自然就醒了。原理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大家都有体会，就是做梦的时候，只要你感觉不对啊，这会不会我是做梦啊，这清醒意识就怎么样，已经来进入梦了。你这个意识一出来，很快就会加强加强，加强不了几秒钟，你的梦就醒了。所以梦醒的方法就是加强清醒意识。现在我们学佛经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要远离颠倒梦想，这就是加强清醒意识。 所以你就学佛经，学佛经，学学着学着，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就远离颠倒梦想了，就行了。方法也很简单，现在我们就开始利用这个方法，就是我们开始就是加强清醒意识了。加强清醒意识有千百条路，你千百个经论，你都是在讲这一个道理，你学哪个都是这个，就是在加强清醒意识。当然说我们要先学容易点的，能学懂的哈。其实呢，如果要是这个就是讲得好，多深的经也是讲的这个道理，就是道理是一个。现在呢正好这个我们这几千年学佛经，学佛经不太都说佛经难懂，佛经难懂。我们今天人正好有个大福报，上个世纪啊，科学本来是一种这个错误路上的追求效率、提高效率的这个发展方向。但是呢，人只要努力呢，他都是朝着真相、朝着真理走的。上世纪科学竟然发展到了什么呢？发展到了可以证明我们面前就是梦的这个程度。我们今天的人就信科学，我们正好科学给我们提供了这个证明，所以我们今天呢省了事儿了，我们就用科学来证明面前是梦。这个证明啊，是大家最容易理解、最容易相信的。所以啊，上节课非常重要，大家不要着急。大家有的人说，我们学的是《金刚经》，你给我们讲讲这阿那含是什么意思啊？那个都是极小的事儿。你要想看懂佛经，你必须理解这个为什么说面前如梦幻泡影，为什么说面前是空，这是核心。你如果理解了这个核心，你认为面前呀跟梦是没有区别的，很可能是梦。金刚经、心经，所有的佛经你看全懂，因为它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道理。你看佛说一切如梦幻泡影，你说对啊，这就是梦，不可能是真实。你这还用，你就全懂了。你读起来那个佛经读起来舒服得很，不管读什么佛经。所以说是学金刚经，实际上现在是在学一切佛经。你懂了这个空字，懂了这个梦字，懂了做如梦观，你不但懂了佛法，而且你懂了怎么修行。所以关键就是说，为什么说面前是梦，这个道理你要听明白。争取这节课大家就解决这问题，就听明白现在面前跟梦是没有区别的。这个有一个西方现在很火的一个人叫马斯克，是一个开发这个先进科技的，做了好多这个像无人驾驶哈，什么好多很新的科技都是他这个干出来的。这个人最近发表一篇演讲，题目叫什么？我们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可能性，就是我们面前这个世界是现实，是真实的概率是十亿分之一。你听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就是说现代科技证明我们面前啊根本不可能是真实，是真实的可能性那个概率是十亿分之一，那就等于没有可能性。这就是现代科技的证明。你想，你如果这是不学佛的人，这是完全学科学的人。所以今天我来讲这个量子物理学的这个道理，你要认真听，你把这个科学的道理听明白了，你就跟马斯克的认识是一样的。你再去看佛经，那还用看吗？啊，一切如梦幻泡影了，当然如梦幻泡影了，它不可能是真的。我们前边也讲过这个道理，但是不如这个科学实验直接证明啊来的让你心里踏实。我们前头讲说为什么说面前是梦啊，咱们说过，你在梦里头看见的是什么？看见的是眼睛看见的颜色，耳朵听到的声音，闻到的味道，身体的感觉， 是这五种直觉加上你得到这五种直觉之后你产生的一些想法。梦里头是不是这个内容？你想一下，梦里头看到的是不是色声香味触法？法就是脑子里的想法，是不是这六种？你在做梦的时候你想一下，能看见颜色吗？你肯定能看见，老李老王来了。哎，能听见声音吗？他也跟你说话。哎，身体有感觉吗？你该热该凉也有感觉。然后呢，你有了这五种直觉，你产生了很多想法，这就是梦。梦里我们见了六种东西，色声香味触法。你再回到我们现在认为不是梦，我们认为是真实的世界里，你比这个多一种东西吗？你知道的，没有第七种，还是这六种。什么呀？你眼睛还是看到的颜色，耳朵还是听到的声音，闻到的味道，身体的感觉，还是这五种直觉，然后你根据这五种直觉产生一些想法，还是色声香味触法六种，一点都没多，跟梦里一点都没多信息。你想一下是不是？这是理论上说。现在我们讲一下，接着上节课啊，讲一下这个量子物理学的革命。这个革命彻底到什么程度，你听了会非常的震惊。我们就从上节课讲的那个双峰试验啊后半节开始。我们说双峰试验是怎么来的呢？是因为这个一开始人们呢，科学家研究这个光，一开始人们啊觉得这个光啊是一种波，就好像水波一样，一波一波的往外扩散。后来这个牛顿说不是波，说光啊也是粒子，是光是一个一个粒子发出来的。因为牛顿很牛，所以大家就信了。但是到后来又有人做实验发现呀，不对，光啊就是波。这样啊，人们就一直就没法证明说究竟这光是波还是粒子，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如果光是粒子啊，它就是一种物质，就是粒子啊，就是那个，因为我们从古希腊就叫原子论，就是说什么呢，这个世界上啊，这个房子什么这都是无所谓的东西，你盖起来了叫房子就叫房子，你不叫房子也无所谓，起什么名无所谓。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是什么呀？就是粒子、原子，一切东西都是原子组成的。哎，它的排列组合不一样，哎，就组合成各种分子，就组合成各种物质。实际上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原子。哎，什么东西都会坏，那原子不会坏。这是印度呢，就叫极微，极微就是最小的东西，哎，它再不能分割了，哎，这是世界就是这个极微组成的，现在叫基本粒子。我们科学家相信说世界是物质组成的，他要怎么证明？就是要找到这个基本粒子，就是，哎，这个东西行了，世界就是这个东西组成的，哎，你可以坏，可以散，但是呢，你最后都是这个东西。但是到今天我们没找到。说不是科学家说找到了吗？他是什么呢？他是用照片，就是看见的颜色、听见的声音、录音录像来判断，说比如说什么叫质子对撞，哎，一撞呢说这个粒子原来有个名，一撞呢又分了两条线，看到两条光线飞出去了，哎，它分裂了，这就再起个名，这个叫什么粒子，就证明有更小的粒子。他不是看见粒子了，他还是看见颜色，根据看见的颜色来去猜说还有一种更小的粒子，到现在没找到那个粒子。注意这个研究光啊也跟这个有关系，就是要找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是粒子还是波。什么叫波？波呀不是东西，波是一种运动，它是可以把东西借助媒介，借助一种东西呢的一种运动。如果光是波呀就没东西了，就不是东西，而是一种运动，它可以比如说把空气运动起来，它把什么水运动起来，哎， 所以呢，这两个争论的实质就是说，如果光是粒子，就证明它是物质；如果说光是波呀，就光不是一种实际存在，就这意思。哎，就好像我现在说话，说我说的这个声音，声音不是一种实际存在，声音就是震动空气。如果我们现在是真空没空气，那我就震动什么都震动不了，就没声音，是吧？声音不是物质，哎，声音它是一种运动，它把其他东西运动起来。哎，注意问题提出来了，光究竟是粒子还是波？争论的核心就是说，光是一种物质还是只是一种运动？哎，不是东西，不是存在。好，终于到18几几年，有一个人聪明啊，他说，好，我想出办法来了，我设计了一个实验，你用这个实验一做，你就知道光是粒子还是波了，就叫双缝实验。哎，就是我们上节课说的，这边是屏幕，这边是光源，中间加一个挡板，挡板上开两条竖缝，光一打过去呢，我们知道了，说如果这个光是波的话，它一打到这个双缝这儿呀，它是同时到达双缝这儿的，一个波到双缝这儿呢，它会同时通过两个缝，对不对？过了两个缝之后啊，就变成了两个波。你想一下，过了那个缝之后啊，你就想水波，一个水波一圈一圈到那个两个缝呢，一钻过去成两个波了，是吧？两个半圆，哎，一波一波还往前走。这两个波走到这个屏幕那儿的时候啊，这两个波是有交叉的，有叫干涉，有交叉的。两个波都是高峰的时候，这个力量就强，屏幕上就亮一点。哎，这个波是高峰，那个波是低峰，结果就一中和变平了，力量就弱一点，那个到屏幕那儿那个就表现得暗一点。这样的话呢，一波一波的往那个屏幕上打的时候呢，就有亮一点的一条缝是这个暗一点的，亮一点的暗一点的，因为它这个波呀扩散起来是没有边的，所以你屏幕有多大，它在上边就有多少条缝，就有多少条光栅，它叫就是亮的光线吧。如果这个光是波的话，它在屏幕上会有很多条的竖线的光亮，哎，这是波。如果光是粒子的话，它经过双缝啊，它就是什么呢？粒子就是粒子，你不要说粒子枪一打，过左缝的打到屏幕上，过右缝的打到屏幕上，结果呢，它打到屏幕上最后就是什么呀？两条亮光，对不对？因为你粒子嘛，一个萝卜一个坑，哎，它就是两条，哎，它设计这双缝实验很巧妙。你要是单缝不行，单缝粒子打过去也是一条亮光，你波过去也是中间力量最强，中间最亮，往越来往旁边越暗。说那它是过度的呀，粒子非常小，你得打半天呐，那才能亮起来。他那个过度的那个说半明半暗的就看不见了，就，哎，他不是个大东西，所以呢，他设计这双缝实验啊，非常这个聪明，哎，人们一看好，就开始做实验，一做实验发现了一个更深的秘密，怎么回事啊？就是用这个光一打过去啊，哎，就是好多条，一看这波就完了。科学家很认真，他一看说这个他是怎么这个，后来啊科学家呀就不用光了，后来科学家就用电子粒子来打，就是用一个比如说电子枪，哎，就打双缝，梆梆梆梆梆打一个小时，在屏幕上怎么样啊，还是很多条的亮光。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了，后来就什么就是粒子光什么都打，最后都是这个结果。就是注意啊，后来我说过那个过程，有的那个一开始啊粒子枪可能打得比较急， 后来科学家说，这怎么会两个缝，我一个粒子一个粒子打过去，那边应该是两条线啊，它怎么会有很多条线变成跟波的样子一样呢？是不是这个我打得太快，这个电子跟电子互相撞，给撞到两边去了？咱们这回打慢点，一个一个的打，哎，就蹦蹦一个一个的打，等它打到屏幕上了，我再打第二个，一个一个的打，打一个小时过去，那边还是好多条的亮光，还是波一样。然后科学家就想，这我打一个粒子，它从哪个条缝过呀？它如果是从一个缝里过，它到那边一定是两条线，对吧？它如果我打粒子，这个粒子肯定是从一个缝过的，左缝过的就左边那条光，右缝过的就行组成右边这条光，它一定是两条光，它怎么会打出那么多条光来呢？从理论上说，必须是我打的这一个粒子到双缝这儿呀，变成两个粒子，从两个缝同时过去，然后还要变成波一样来互相交叉，最后才能打出那样的像波一样的很多条光闪来。但是一个粒子怎么可能同时从两个缝过去呢？这很奇怪吧？科学家说，我有办法，我在缝这装一个摄像头，每打一次我看它从哪个缝过，我看它怎么从两个缝过。科学家就在那装了一个摄像头，装上摄像头之后啊，打了一个小时，那边就两条光闪，就是电子变成粒子了，不像波了。科学家又有问题了，试验的过程完全没变，就是在这个双缝这加了一个监控镜头，试验的结果就变了，就好像说你要是看着我从哪个缝过呀，我就或者从左缝过或者从右缝过，哎，我就给你打两条光闪。你要是不看我呢，我就同时从两个缝过，我还互相交叉，我还给你打出很多条光闪来，就跟波一样，不让你看我从怎么从两个缝过的，你要看我就从一个缝过。科学家说，这电子它怎么知道我偷看不偷看呢？问题很复杂了啊。然后呢，科学家很聪明，有一个科学家是想出来一个办法，说呀，咱们这摄像头啊，不要装在双缝这儿，咱们装在屏幕前边，就是我等着你过了，不管你是粒子还是波，我等着你已经过了，已经快到屏幕了，我再决定我开不开监控，我偷看不偷看，我到那个时候我再决定，对不对？你不是我偷看你就像粒子，我不偷看你就像波吗？哎，我等着你粒子过来了，或者波，反正已经快到屏幕了，我这时候再决定偷看不偷看。我这个时候要是偷看，你难道你作为波过来的，你难道还能再撤回去，再重新作为粒子过来吗？是不是啊？你来不及了，你作为粒子过来的，你还能再退回去再变成波过来吗？哎，好，延迟试验一做，结果怎么样呢？跟你放在双缝这的监控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说你开监控它就是两条光闪，就是好像是粒子，你要是不开监控它就是波，就很多条光闪。科学家这个时候就更懵了，难道我们的想法的改变能够改变历史吗？因为他认为你那个已经都快到那个屏幕了哈，这个时候我才决定我看不看，我看，哎，他就作为粒子，就是不管前边是怎么过的，到那儿他就能变成粒子，哎，我要是不看，哎，它就是波。人的想法怎么能改变历史呢？这问题更大了。所有的 问题啊，都是由于我们人的一个错误观念造成的。后来科学家发现了，就是什么呢？这个试验结果只能用一个结论来解释，怎么解释呢？就是世界上根本不客观存在粒子或者波，也就是说这个光啊、电子啊、粒子啊，它根本不可能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如果它客观存在是粒子，它永远不会变成波，它客观是波，它永远不会变成粒子。它现在呢，我想法一变，它的表现就变，证明什么呢？证明第一个，证明什么呢？它并不客观是粒子，也不客观是波，它在，就是说它在我没有看之前呢，它实际上是没有一种客观存在的。你认为我在监控镜头在这个屏幕跟前，你认为它已经有粒子到这儿了，是个错误的想法，并没有粒子穿过双缝到快到屏幕那儿，也没有一个波穿过双缝快到屏幕那儿，没有这个过程。因为如果客观存这个存在这个过程的话，你的想法的改变你就改变不了它了，对不对？它如果真的有粒子过来，你怎么想你都改变不了它，它客观过程吗？它如果是波过来，你也把它变不成粒子。所以只能怎么解释呢？就是说根本不存在这个过程，就是在我们看到，就是在我们观察这个世界之前，根本不客观存在一种东西，也不存在这个东西的运动过程，只能这样解释。所以量子力学经典的结论，注意啊，我来表述一下，就是说世界上实际上存在的是什么？实际上只存在无数的可能性。在有一个人观察的时候，他会在你的面前选择一种可能性展现给你。注意，选择的这种可能性还不是一种东西，不是说啊粒子，我就是粒子，告诉你是你没看见粒子，你是看见什么呀？还是看见的颜色是什么呢？是好像是粒子的一种颜色。这个它是粒子还是波，是你看见这个颜色之后你的一种猜测，就是你认为说世界上应该客观存在一种粒子，这个粒子什么从这个缝过来，哎，它，你是解释这个现象的一种假说，你说它是粒子还是波。注意，并不是说你一看见啊，我看见粒子了，你没看见粒子，你看见了一个现象。注意，这个现象是什么？完全是我们人的主观感觉。我们前面讲过，每个人看见的颜色是你自己大脑跟眼睛创造的颜色，每个人听见的声音是你的意识给你创造的声音，每个人的感觉也是你自己意识给你制造的感觉。每个人看见的颜色不一样，正好那个说去年春节美国姑娘那个裙子的事儿，全世界闹翻天，人家厂家出的是黑色金边，不是黑色啊，蓝色黑边，厂家最后出来说话了，说我用黑烟是蓝色蓝底黑边印的，大部分网友看成什么呀？是白底金边。为什么？后来物理学专家就出来了，告诉你每个人看的颜色是你自己看到的颜色，大家看的颜色不一样，只不过是大概差不多。所以呢，注意，你看啊，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我们自己每个人的意识给你翻译出来的一个主观世界。客观世界是什么？是我们人根据自己的这个主观的梦境啊猜出来的，都是假说。再来说这个量子力学的结论啊，在我们人没观察之前，世界只存在无数可能性。在有一个人开始观察的时候，他在你的面前选择了一种可能性，展现出一种可能性。 注意，还不是看到了世界本身啊，是展现你的主观感觉。哎，双缝实验结论只能这么解释，不存在客观存在的物质，也不存在客观物质的运动过程。哎，你不知道客观存在什么。他这个说存在无数可能性这个话呀，是一个非常这个模糊的话，而且你可能性是什么的可能性啊？不知道什么东西的可能性，什么造成的可能性，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科学家什么都不知道，就知道我们看见的颜色，我们听见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就知道我们的主观感觉是什么样的。但是注意啊，他证实的这个真理非常准确啊！再说一遍，客观存在的是无数可能性，有一个人观察的时候会在你的面前展现出某种可能性，这就是世界的真实。这个呀，是连做实验的科学家都不愿意承认的，因为他我们人的习惯都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个试验把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彻底粉碎了，彻底推翻了，所以这些科学家都是不愿意承认的。但是呢，他不得不承认，他不愿意承认这个，所以他不会按照这个思路去做新的猜测。我们用佛法来这个解释这个呀，就极其简单。存在是无数可能性，是什么的无数可能性啊？因为世界上真实存在的只有我们每个人的心识。每个人的心识是什么？就是我们无始以来留下的所有的记忆，这个记忆里头就是有无数可能性。你一个人开始观察的时候，就是佛说你一个人开始做梦了，他当然在你面前展现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了。说展现究竟这无数可能性里头展现哪种可能性啊？就是哪种记忆力量最强，那个佛教叫众业先报。哎，你这个人干好事干得多，好好报，先做好梦。哎，坏事干得多，先做坏梦。看这很简单，但是科学家当然不会去，他连这个也不知道，他也不会往这边猜想。我们现在啊，我们来用佛法表述一下它的结果。世界上只存在无数可能性，没有一个客观确切的存在的东西，这就是什么呀？无境，没有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但是呢，我们有一个人去观察的时候，他在你面前会让你看到一个景象，这证明什么呀？能观察的心是存在的。哎，能看能听能感觉能想的心是存在的，唯识无境。这个试验就证明了佛说的这四个字，真正存在的我们的心是真实存在的，心外无物，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看见的是什么？心外看见的是什么呀？是你心升起的梦。你有记忆当然会升起梦了，你我们都有经验，你晚上本来想说歇会儿吧，累了，哎，他那个记忆，有的个别记忆啊，你是白天记忆这个比较强烈的，他不睡，哎，他在那折腾，他在那做梦，哎，世界就这么点事儿，只有个心，心里在那做梦，你要是没智慧呢，就把梦当真，在那使劲在那梦里就瞎折腾。折腾半天也是白折腾，还很多烦恼。你从梦，你知道这是梦，你老说这是梦，这是梦，哎，很快从梦里醒了，什么度一切苦，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佛法多简单，但是科学家呢，注意啊，这一下啊，震惊，非常震惊。爱因斯坦是发明量子物理学的一个功臣，光子就是他提出来的这个概念。在看到这个结论之后，我说了，他们都不愿意承认，爱因斯坦就是个老顽固。因为啊，你记住，这个什么事情有利有弊，有了大的成就的人呢，他比没成就的人更顽固。为什么呀？他要维护他的成就， 他建立的相对论是以物质是客观存在为基础的，这个把客观存在的物质给打粉碎之后啊，爱因斯坦是不甘心，所以爱因斯坦的后半辈子就一直想证明这个量子力学的结论是错误的，不可能的。他就认为世界上不可能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他就坚决要维护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为此他设计了好几个试验来证明量子力学是错误的，他是对的。注意啊，你要仔细听，你最后听明白了，你就会相信量子力学真的是对的。爱因斯坦想出来一个什么，这就是世界上最聪明大脑啊，他才能想出来，那个连那个就是说老实话不聪明的都想不出来，找这个量子力学理论的毛病，不好找啊。哎，他能找着。第一个他找了一个什么毛病啊，叫量子纠缠。这个我要重点讲一下，为什么我们中国现在发射了量子卫星，就是利用这个量子纠缠原理发明的。现在中国走在了世界的前列，如果中国进展顺利，二十几颗卫星上天之后啊，中国整个这个叫加密系统问题从此一劳永逸彻底解决，就是以后就没有保密问题了，就是没有人能破解这个加密，在这个前边就为这个加密解密啊，没有解不了的密，现在计算机速度运动速度极高，就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这个加密问题啊，这在世界上是人们就认为这就是循环没法解决，量子纠缠彻底解决这问题了。中国建立起来之后，这就叫弯道超车是吧，直接中国一下这系统一建立起来，加密问题彻底解决，没就不可能泄密了。我讲一下这个原理，为什么就从这个爱因斯这是爱因斯坦想起来的。他说什么呀，他为了证明量子力学是错的，他说呀，在物理学上有一个现象，就是一个粒子分裂成两个粒子向相反的方向飞去呀，不管飞多远，如果你观察其中的一个粒子，比如说 A 粒子 A， 你一看粒子 A 是旋转是左旋，不用看粒子 B 一定是右旋，这是大家就是客观现象是这样的。爱因斯坦就用这个出这个量子力学的洋相，他说你呀肯定不对，为什么呀，根据量子力学理论呢，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在我们人看某一个粒子之前啊，这个粒子不是客观存在状态，它不是说有一个粒子它是左旋，有一个粒子它是右旋，这个状态是不存在的，就是到我看的时候啊，在无数可能性当中突然有一种可能性啊随机的出现在你面前。爱因斯坦说你出洋相吧，这两个粒子飞出去了，我让两个人在两头等着他，我同时看，说好几点钟咱们同时看啊，你说了你一个人看之前他这个状态是不是客观存在的，是无数可能性都存在的同时存在的，一个人一看他临时选择一个可能性，对不对啊，你左边的这个人一看临时选择左旋，右边那个也是无数可能性都存在啊，他这个选择是临时选择的，那个人也同时一观察，他俩之间又没商量，他选左旋他也可能选左旋啊，对不对啊，按照你量子力学的理论你就会出这个洋相啊，就是原来是不确定的到你看的时候才确定，你怎么能保证两个选的是无数可能性当中选出来的这个一种可能性两个正好就是相反的呢，这个道理大家想明白了没有，就是说他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按照你的那个理论解释就应该出洋相，出什么洋相呢，就是你一看 A 粒子赶紧选了一个左旋，那边同时看右粒子呢，右粒子又不知道 A 粒子选的是左旋，那我就应该选右旋是吧，他不知道啊，他也手忙脚乱赶紧选也选个左旋，这50%的可能性啊是吧， 那你就应该出现大量的这个笑话。但是呢，是这个就是说前边的试验证明不会出那个洋相。我说的对，爱因斯坦认为什么呀？这个粒子分裂的时候啊，一分裂，这一个左旋一个右旋就是确定的。所以你不管飞多远，你不管什么时候观察，它肯定是对的。他说：“你看我这个就不会出洋相，要按你那个理论呢，都是临时选择的。他俩飞那么远，又没商量，肯定会出现什么呢？错误的选择，就会出洋相。听明白这意思了吧？”后来科学家就做实验，科学家很聪明，他保证这一类，就是说，我不说过程了啊。设计的过程非常复杂，就是什么呢？最后证明了，确实是在你观察之前呢，它的状态就是不确定的，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状态，就是在你观察的时候，在你面前突然就是随机选择了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样，而且两边就是相反，就是不会这个选错，就是一个左旋，一个一定是右旋。科学证明了，到去年我讲那个心经的时候，好像我说过，最后一次试验设计的非常好。那个一个人说，这个得诺贝尔奖一点不奇怪。那个试验是什么呢？彻底把爱因斯坦砸死了，就是爱因斯坦没有翻身的可能性，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说，实际就存在无数可能性。你观察的时候他才突然选择一种可能性，就是这样。爱因斯坦是错的，量子力学是对的。这个不光是这一样，这个设计的多了。我现在说一下这个量子纠缠加密问题啊，原因很简单，上海北京两个实验室啊，各保存这本互相纠缠的一堆粒子，是吧？然后呢，北京他知道这个粒子状态，比如说北京现在我决定观察这一批粒子，一观察，哎，比如说左旋右旋左旋右旋一大堆数据出来了，上海告诉他说你也观察，上海也观察也出来了，这两批粒子的关系是什么呢？是正相反，哎，这边比如说第一个粒子是左旋，那边那个一定是右旋，然后北京呢就给他明码发个电报就行，说我这次选择呀，比如13579，哎，这是有信息的，是吧？13579，北京知道怎么回事，上海也知道怎么回事，一看13579，你就倒个个就完了，是不是啊？就知道北京发的什么信息。然后说，那别人要是偷看呢？量子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性质，就是什么呢？你不看的时候，它是一个状态。如果有人一看他，他就立刻只选择一种可能性，就变了。刚才说的是不是这意思？不看的时候状态是不确定的，你一看他就变成一个确定状态。所以中间如果有人偷看，两边立刻就知道，明白了吧？就是中间如果有人中间开始观察了，它就坍缩了，它叫波函数坍缩，就是一看立刻就变成具象了，看跟不看状态大不一样，所以你中间只要有人偷看，两边立刻都知道，作废掉就完了，就是两边传达的信息保证是没人偷看的，就跟那个科学家在双缝的偷看一样，你偷看不偷看粒子知道，哎，你一看它就变了，就不是那个叫保持无数可能性的状态了，就变成某一种状态了。所以呢，保证不会有人窃密，哎，所以彻底解决加密问题。这就是量子纠缠的原理。然后啊，接着来，爱因斯坦搞的这个失败了，这个失败当然是一步一步的这个证明的，就是到去年这才砸死。还有一个，再讲一个，薛定谔也是一个对量子力学做出极大贡献的人，他们都真懂量子力学，所以他们真不接受这个， 这个太难接受了。世界没有客观存在的，意识决定我们看到什么样的世界。这些话都是他们说出来的，谁能接受这个呀？哎，就是这个量子力学的旗手叫波尔，丹麦人，他们多次交锋。曾经有一次啊，爱因斯坦跟他散步的时候，爱因斯坦就问他：“老兄，难道你真的相信说我们不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不存在吗？”理解得非常好。哎，波尔跟他说什么呀？说：“老兄啊，我不得不说就是这样。”这还是他们只说到这一步，你要是实际上我们再给他往下说准确一点，你看月亮的时候月亮就存在吗？你看的时候只是看到了一个这样好像有一个月亮的颜色，你并不知道是什么使你看见有一个月亮的这样的颜色的，你并不知道这个真正的原因。就是说你看月亮的时候你都不知道月亮是不是客观存在，因为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月亮也可以让你看见月亮的颜色。哎，你现在月亮的照片，月亮的电影，我们梦里头也可以梦见月亮啊。你有心里的记忆就可以在你面前展现出这样的一个梦境，这是真正的原因。但是科学家不知道这么深。哎，但是他知道什么呢？我不看月亮的时候根本不客观存在月亮。哎，这些话这个都是被这个很多智者，我们前边讲过啊，很多智者像这个贝克莱，欧洲的哲学家，他的名言就是什么呀？存在就是被感知，就是说世界上存在什么东西就只存在被我们感知到的色声香味触，就是世界上只存在我们看到的颜色，我们听到的声音，没有物质。贝克莱，中国的王阳明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他跟一个朋友，那个朋友说：“你看这个花啊，你有没有人看？它都在这开。”王阳明就跟他说呀：“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寂静。”本来的意思是说一点声音都没有，但是后来被大家就引申成就空，什么都没有。哎，就是说你不看这个花的时候啊，这个花跟你看这个花的那个你全都没有。你看此花时，现在你看这个花哈，此花的颜色一时分明起来，就是你看这个花的时候啊，才在你的面前显现出好像有这个花的颜色，说的多准确。哎，还不是说你看这个花的时候它就有这个花，你不看的时候就没这个花，说的非常准确。不看的时候就连花带你都没有，注意这个你是指的你看那个花的你没有。你说我现在正看桌子也是这个原理，你不看桌子的时候，桌子跟看桌子的你都不存在。说我在看桌子的时候，那就是什么呢？你在看桌子的时候呢，这个桌子的颜色一时分明起来，就在你看的时候，这个颜色才在你的面前展现出来。古人呐，非常聪明，聪明人多的是。我们讲过，很多人都猜到了我们面前是梦，从苏格拉底、柏拉图、笛卡、庄周什么，这就是特别聪明的人早就猜到了面前是梦，你是跟梦没有区别的。庄周多聪明，他就说我不知道是庄周梦着蝶了还是蝶梦着庄周了，为什么呀？他就是知道你面前跟梦是没有区别的，这是聪明人才能够想明白这个道理。现在呢，接着说这个，就是说一个这个薛定谔猫。薛定谔猫啊，也是来恶心这个量子力学的。他设计了一个实验，他设计一个什么实验啊？他在一个箱子里头装一个猫， 然后在里头装一个电子装置，这个装置呢取决于一个粒子，比如说一个粒子啊，在一小时之内发生裂变的可能性是50%，哎，这个粒子，这个，然后呢，如果在这一个小时这个粒子发生裂变了，它就会起连锁反应，最后就会触动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就把一个毒气开关打开了，这个猫就被毒死了。如果这一个小时之内这个粒子不发生裂变，那这个猫就活得好好的。哎，这个箱子，这叫薛定谔猫。好，薛定谔开始恶心这个量子力学了，说按你们的那个理论呢，在我们没打开箱子看的时候啊，只存在无数可能性，就是说不存在猫，也不存在一个死的猫，也不存在一个活的猫，就是按照我们一般的人的想啊，应该是什么呢，这一个小时之内啊，或者毒气打开了猫死了，或者猫一直活得好好的，这是确切客观存在的。他说按你量子力学的解释就是什么呀，在我没看之前呢，两种可能性都有，你存在无数可能性吗，就是说在我没开箱子之前啊，这个猫它是既死又活着，两种可能性都同时存在。他说那猫是个什么状态啊，啊，你能想象吗，他在这儿恶心那个量，这个猫既活又死，因为什么呢，因为在你打开这个箱子的时候啊，它才在你的面前突然选择一种可能性，就是或者死了或者是活了，量子力学理论就是这样。但是他呢，他这就是这个老顽固啊，他里头有一个误解在哪儿呢，量子力学的那个解释说什么呀，你在没观察的时候啊，根本就不存在猫，人家是这样说的，你不存在猫，它也不存在一个说一个死了的猫跟一个活了的猫同时存在，根本不存在的，人家说的是只存在无数可能性，根本不客观存在任何东西。所以他既认为客观存在猫，他又拿人家量子力学的来解释一半，说你存在一个既死又活的猫，这个猫非常有名，因为我们一般人呢都是老顽固思想，都不能理解量子力学的这个理论，所以我们都同意那个薛定谔的思路，就是说哎，就是你说的是在我没打开之前呢，这个猫既是死的又是活的，哎，这不可能的，哎，人们都这么想，实际上他错误那个理解人家量子力学，量子力学就是说什么呢，你没看没观察之前啊，根本没有客观存在任何东西，在你观察的时候，在你面前才展现一种可能性。注意，既不客观存在猫，也不客观存在这个猫啊是死了还是活了的这个过程。量子力学的理论就是这样，就是这样，特别符合佛学。佛学说的就是什么呢？不客观存在任何东西，只存在梦。哎，你不做梦的时候就什么都没有，你做梦的时候才会在你面前展现出某一种梦境来，某一种可能性，非常准确。但是呢，我们人都不接受，所以这个薛定谔编了这么个故事来恶心这个量子力学。然后后来啊，那个有一个人说，这个我来解决这问题。他说怎么着，我让我一个朋友啊穿上防毒面具，跟那猫啊住一块儿，都钻那箱子里头。他说我虽然不知道这猫是死还是活哈，他说等着我打开之后啊，我问我这朋友。后来那个他发现别人说你这个呀也不对，因为人家说的是有一个人观察的时候他就展现出一种可能性了，你这朋友在那个箱子里头他就是个人啊，他就在那观察，所以他在那观察的时候已经变成某一种可能性了，所以他就是或者看见死或者看见活的，他已经选择了，哎，所以你等于说你没看，你有人看，他替你看了，是吧？哎呀，这把科学家呀弄的呀，一直到今天愿意承认这个理论的没几个，哎，核心的那几个人承认，实际上他心里也不愿意承认， 你要说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有客观运质运行规律，这我们心里多踏实啊，是不是啊？弄得这个世界上没任何客观存在的东西，你看的时候呢，意识决定你看到什么样的世界。哎，这弄得人们啊是完全推翻原来的科学基础，是弄得就是彻底的崩溃。科学家真的有一个科学家自杀了，最后他给那个爱因斯坦写了一封信，他说老朋友啊，他说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他说这量子物理学是飞速发达，每天多少论文多少新现象，越说越玄乎，他说这根本就没法理解，这世界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他说整个把我前边研究全都推翻了，他说我觉得活着实在是没意思啊，最后就自杀了，他说我没别的选择，彻底把他那个世界观一下粉碎。但是到今天量子力学这个结论呢，不但被证实，而且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现实。整个二十世纪前头这一百多年，我们所有科技的最大发现全是建筑在量子力学革命上的，什么半导体，什么手机，互联网，什么全是建筑在这个理论。就是如果没有这个量子力学的革命，我们的生活根本进入不到这一次革命，进入不到这个样子，已经都变成现实了。双峰实验现在在高中物理就得讲，你不讲你解释不了这些现象，他不得不讲。现在已经都变成就是你不得不承认，哎，回忆一下量子力学革命的意义是什么？它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并不客观存在任何东西，只存在无数可能性。在有一个人观察的时候，就突然随机的在你这个你不知道会在你面前出现哪种可能性，反正就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就展现在你面前。哎，这不就是心是存在的，心外无物，跟那个王阳明那个哲学完全一致吧？心外无物，唯识无境，直接证明佛说，如果你懂了这个，说这一切跟梦没有区别。就是我们人看见的一个现象，一个假象，实际上并不客观存在任何东西。你再去读《金刚经》《心经》，读所有的佛经，全没有一点问题。我看啊，我们休息多长时间？
休息十分钟吧。
好，十分钟，然后回来我们接着来攻这个。